自从下载了 Drafts 之后、我上个礼拜完全没有开背。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建广播第八集，我是主持人 Titan，
我是 Maxine。
新建广播是一个由三创育成基金会编辑部制作的 Podcast， 大家可以把这个节目想象成我们部落格文章的导演版。我跟 Maxine 会从文章的主题出发，跟大家聊聊我们的观察和想法，或是各种延伸的话题。所有我们讨论的东西都可以在 Podcast 的 Show Notes， 也就是节目笔记，找到相关连结。另外，我们的节目也有章节设计，你可以自由选择想要收听的段落，例如在下一集节目跳过这个开场。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呢，是延续我们第六集讲的主题 iOS 的 App。 上一次我们跟大家讲的是聚焦在生产力工具，跟大家聊了做笔记的或者是写稿用的 App， 还有像 To-Do List 或者是行事历的 App。 这一次要跟大家聊的呢，是拍照的 App， 还有交通资讯的 App， 以及一个很特别，就是我跟 Maxine 在最近几个礼拜才接触到的一个蛮特别的文字编辑器，叫 Drafts。 我们也会跟大家聊到一个关于自动化的工具，那当然主要还是在 iOS 上面，可是它的那个概念跟它的原理，我想 Android 手机或者是平板上也是有类似的相同的工具可以去使用的。最后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 NBA 已经要打总冠军战了嘛，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相关的 App， 然后还有一个小工具，也是我们认为在这个年代大家使用 App 上面其中一个不能少的功能。
尤其想要爆料的。
对，没错。
对对，等一下听就知道什么。
其实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看过了。
我们这次还是会给分的吧？
对，我们这次还是会给分，就一样按照我们第六集跟大家讲的功能方面、设计方面，然后也会跟大家讲一下说这个 App 是要不要付费。那首先我们来讲拍照的 App。 我相信现在大家都有智慧型手机，所以拍照这件事情应该是对大家来说是很自然的事，也因此挑选这个适合的拍照的 App，或者是很重要的修图的 App， 就变成大家很关心的事情。那对于有些人，我们知道他就是从一而终，永远都是用内建的相机 App 拍照，然后可能不太修图，或者是他用内建的修图功能修完之后就分享给他的朋友。那有另外一批人可能永远在找更好的 App， 不管是拍照或者是修图，像美肌啊、上妆啊、修脸啊，甚至即时易容的 App， 对不对？我等一下会分享几个我觉得设计的很好的拍照跟修图的 App。 Maxine 会跟大家分享可能大部分女生比较关心的，讲到拍照跟修图女生比较关心的话题跟相对应的 App，
像网美相机这样子的东西。
对，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第一个 App 叫做 Halide， 就是乳化物。这个乳化物其实就是以前拍照的技术蛮重要的这个其中一个化学物质。那这个 App 它的来头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一个两个人的团队做的东西，一个是设计师叫 Sebastian， 我不太会念，他是荷兰人，他叫 Sebastian de Wit，大家可以去看我们的节目笔记，我有把它写出来。那另外一位是叫做 Ben Sandowski， 是一位之前 Twitter 的员工，大概在 Twitter 跟 Twitter 底下的那个直播的这个收购进来的新创公司的那个部门叫 Periscope 工作过，大概做了五年多吧，在 Twitter 待了五年多。那这个 Sebastian 呢，他也蛮特别的，他是之前在苹果有工作过，然后平常他是有点像是做 icon 或者是界面的设计师，所以他有时候是接案，那有时候是像比如说我前面讲在苹果工作过，那他有待过新创公司，那他平常很喜欢就是摄影跟摩托车旅行，所以他现在我们在录音的这个时候，他好像就是也是在对在摩托车旅行当中。 所以他们就是一个人负责，你可以感觉到就是一个人负责设计，那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是负责写程式的部分。我们其实今天虽然说是讲 APP 的介绍，但其实更多我也想要跟大家讲，就有点像我们在上一集一样，告诉大家说这些 APP 到底特别在哪里，然后像他们这样子的开发的方式，或者是他们的思考，就是对于这个 APP 的开发的思考，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学习，不管你是开发者，或者是你跟我们一样，就是一个很热爱科技，或者是说关心科技新闻，或者想要知道这些写程式的人或做产品的人他们平常都在想什么。我觉得这些今天我们要跟他们介绍的这些 APP 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对象。那我先讲一下好了，这个 Highlight， 大家可能有听过或者没听过，有一种拍照的格式叫做 RAW， 就是原始的档案。那大家最知道的可能就是 JPG 档，我们在网络上或者是你手机相机拍起来的都叫 JPG 档。那这个 APP 它最特别，就是因为我们的 iPhone 从某一年开始支援这个拍摄 RAW 档，这个 APP 就采用了这个科技。那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RAW 档跟一般 JPG 档的差别是什么，好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个可能你都没有听过的东西，然后告诉你说它为什么值得你去考虑一下。 RAW 指的就是原始的，没有加工过。我们相机上面有一种东西叫做感光元件，它上面记录到的数据，像比如说曝光值、色彩、白平衡等等，这些东西就是直接感光元件上面原始的数据。那这个照片没有加工过，没有经过任何压缩处理的，就是你感光元件录到什么东西，拍到什么东西，它就是保留下来那些数据。所以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它的资料比较多。 JPG 档就是经过压缩过的照片，可能每一家的相机或者是手机它都有自己特殊的，我们讲说是叫做什么呢，配方。那经过他们的相机的镜头还有影像的处理晶片之后，处理之后的照片压缩出来的 JPG 档，就是我们在讲说iPhone 拍出来的照片长怎样， Pixel 手机照片拍出来怎么样。那 RAW 就是那个感光元件上面，所以它的档案比较大，没有经过压缩，保留的数据也比较多，所以你可以调整的范围比较多。所以如果你不小心有一些比如说像曝光值没有调整好的话，事后透过这个 RAW 去改去修改，都还是有一些机会可以补救的。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大家在拍照的时候，我们不是都会有那种油画感，就是在拍数位相机相片，你把它稍微放大一点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有些地方比如说光线不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不管是皮肤、衣服或者是什么你拍到的东西，上面会有一种像油画或水彩的这种感觉，糊糊的。这个现象是不会在 RAW 档上面出现的。那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的概念就是 RAW 保留下来的资料比较多，然后 JPG 是经过压缩之后的，所以当你修改这个图或者说你拍完照的这个当下，其实你 JPG 档能够做的调整就已经变少了，因为它已经经过晶片帮你运算过调整过一次照片了。
我这边问一下，所以可以说 RAW 档它比较大？
对，它一定比较大，它是原始的档案。
所以它站在你手机里面就会占掉比较多空间。
对，手机或者是你数位相机的那个记忆卡，它占的空间又比较多。那或者是你在你的那个数位相机有看过一个选项，就是同时储存 RAW 跟 JPG 档。JPG 的坏处就是它被压缩过，然后是不可逆的。
对，
当你拍了一张照片被储存成 JPG 之后，然后存到你的手机或者是你记忆卡之后，有很多资讯就已经不见了。很多像比如说过曝，我们讲过曝或者是太暗的地方，它就没有办法再调回来，或者是说你要调整也可以，可是那个能够调整的幅度就有限。那 RAW 档的缺点当然就是前面有讲那个比较大，然后再来在以前比较难处理，你就要开专业的，在电脑上面开专业的 APP 去修图，对，像比如说像 Lightroom 这种。现在我们的手机的晶片就是好处就在于它已经很强，运算能力很强，可以处理在直接在手机行动装置上面做这个处理。所以 Highlight 这个 APP 我再强调一下，它是拍照用的，所以它不是用来后置的。为什么我要跟大家介绍，就是第一个它是强调自己是拍摄 RAW 档。那再来 我其实之前刚知道这个 app 的时候，我就去下载来，因为我之前有跟大家讲嘛，我还蛮喜欢研究这个新 app。可是其实因为我并不是一个，
你可以再提醒大家一下你有多少 app。
现在是560，好像又增加。嗯，所以我并不是一个很懂摄影的人。我喜欢用手机拍照，因为很方便。有时候工作需要也需要拍照，所以其实在就算是买了哈莱这个 app 之后，我其实还是不太懂这个 RAW 档到底神奇在哪里，厉害在哪里。而且其实在2017年这个 app 刚推出的时候，很特别的地方就在于我那时候用了这个 RAW 档拍照嘛，拍完之后我在我的 iOS 内建的那个相机相簿的那个 app 里面，我打开那个照片反而很模糊，解析度很差，然后我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我不是就是这个 app 不是号称可以拍出比较厉害的照片。那后来我稍微做了一些研究，尤其这位 Sebastian 这个设计师，他写了一篇很棒的文章在跟大家解释 RAW 到底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对摄影稍微认真一点，你应该要慎重的考虑使用或者说了解 RAW 档这个照片可以带来什么好处优点，然后你可以怎么运用它，尤其是在手机上，因为现在条件已经成熟了。那我认为那篇文章写得很好，那篇文章是2017年的时候写的。那我们知道现在已经距离现在两年多了嘛，大家如果去看这个 Sebastian 他的 Twitter 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盯选一则 tweet 在你的个人页面上，所以不认识你的人刚点进去看你的个人档案的时候，都会先看到那一则所谓置顶的推文。那他跟他的 partner 就是那个工作上 Ben Sandowski 这位工程师，就是 Harley 的另外一个创办人，他们两个写了这么多篇部落格文章， Sebastian 到今天还是把那篇文章丁选在他 Twitter 的 profile 的置顶的位置，就表示说他自己其实也觉得这篇文章写的他自己最满意。那我认为他把 RAW 档这个东西的原理跟他的优点真的解释的蛮清楚的，所以如果你英文还 OK 的话，我就很强烈建议大家可以去读一下。然后当然我们会把这个文章的连结放在 show notes 里面，那请大家就是记得去看一下我们的节目笔记。
那你后来有查到他为什么在手机上是模糊的吗？
有，他在文章里面就有特别解释，当时 iOS 的这个设计他就是没有办法很好的显示这个 RAW 档的真正的图，因为我们
可是是在手机上没有办法显示，但是如果你把它传回电脑的话，
对，你如果把它输出
数据是正确的，
对，如果你把它输出或者是你到另外一个可以支援 RAW 档编辑的 app 的话，它就是会正确显示，只是它在 iOS 内建，当时啦在 iOS 内建的这个 app 上面，它显示的是一张缩图，就是解析度比较少的缩图，所以你把它放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像跟平常的照片是解析度完全不一样，解析度很差。然后再来 RAW 档它接收到的资讯是原始的，没有经过强化美化修改过的，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 RAW 档的原始照片看起来都比较暗，颜色比较没那么鲜艳，
太写实了，
或者是对比较写实或者是对比比较没有那么强烈，都是因为它是没有经过修改过的，大家对照之下你会觉得蛮明显的。那哈拉有一个功能就是让你对照，它同时会让你保存 JPG 档跟 RAW 档，
okay,
你两个都可以看，
所以还会同步给 JPG 档，
对，所以你在拍完一张照片的时候，你其实马上就可以对照一下 JPG 档，就是 iPhone 它内建的这个帮你处理出来的所谓的数位摄影的这个照片，你也可以同时看一下 RAW 档差别在哪里。好，那我们讲完就是要知道 Harley 这个 app 好在哪里之前，我们先跟大家讲了 RAW 档跟 JPG 档的差别嘛。现在我们来讲 Harley 这个 app， 如果大家去打开 App Store 去看一下它的手机的截图，这个 app 当初比较特别或者说引起我注意，就是它很强调单手操作。我自己使用 iPhone 的习惯就是会希望尽可能可以用单手操作，因为平常不管是搭捷运搭公车，我们都需要站着，要需要抓一个东西嘛。那所以单手操作 app 对我来说是比较方便的。那这个 app 它在设计的时候，它就是很看重这一点，所以它把所有的需要你拍照需要控制的按钮或者是调整的东西，它都尽量在你的拇指可以碰到的那个范围，所以它的 app 的最上面三分之一一定没有是你需要去选东西的，它就是希望你单手可以 完成这些操作，所以它上半部都拿来显示资讯，就是比如说曝光值啊，或者是 ISO 值这些资料，它会显示在上半段。那后来 iPhone X 就推出了嘛，那时候大家都只知道看到说那个新闻，就是苹果的发表会上面说，啊 ，iPhone X 会长什么样子。那在这之前，他们就已经在思考说要怎么样让他们的 App 可以很好的在 iPhone X 上面显示，去支援这个 iPhone X。大家都知道 iPhone X 很有名，就是有那个刘海嘛，所以会造成说那个刘海的两边有两个凸出来的地方，他们外国人就叫那个 horn， 就是角
角。
那他们就很聪明，就赶快先想到了说可以在那个地方放曝光，就是 EV 值的资讯，然后还有所谓的 diagram， 有在修图用修图软体的可能知道，就是一根一根的那个长条图，左边是比较深色的范围，然后中间，然后还有最亮的那个亮部的地方，他就反正他就是把蛮聪明的去运用那两个角落去放东西，而不是跟其他有一些 app 他可能完全没有做调整，那个地方就是黑的，或者是就是放系统的时间跟电量还有讯号资讯那些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聪明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他们设计的时候，我前面有讲他们很强调说可以单手的操作，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人不太会在意这件事情，可是我相信大家知道苹果还有另外一种手机叫 SE， 就是萤幕比较小的，那那个东西为什么大家会买，当然一方面除了它便宜之外，或者是总是有一个市场是比较想要低价手机的之外，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很希望可以有萤幕稍微小一点可以单手操作的手机，男生女生都有，我不觉得说一定是男生会比较喜欢单手操作。那 Maxine， 你平常使用手机是习惯单手还是两手？因为我看你拿的是那个 iPhone 7 Plus， 是比较大的。
对，它比较大，然后所以还是用双手比较多。可是有时候就像你刚刚讲的，在捷运上，然后要手一边拉着的时候，其实那个整个萤幕我完全滑不到最上方的位置。
对，
对， 对，所以通常那个时候就会没办法做任何事情。
虽然苹果有做那个功能，就是你可以，你是7 Plus 嘛，所以你可以轻点两下那个 Home Button， 然后它的萤幕的上半段会掉下来，你可以还是可以碰到那些地方，可能吧，我觉得勉强可以碰到那个地方，但是这个毕竟没有很直觉。
对，
我会觉得说，除非我很专心，我今天要打字或是玩游戏，我要两只手。
对，因为我通常搭捷运然后站着的时候，我都是在玩游戏，然后他就非常需要双手。
哦， okay、哦，那没有办法。
对，
哎，可是还是有针对单手设计的 App， 像那个马里奥
游戏吗？
对，就是任天堂之前出的马里奥，他就是强调你就是单手可以玩。我觉得有时候开发者有考虑到这件事也是蛮好的，就是对使用者来说，有些人就是蛮在意这件事情的。哈莱很另外一个很棒的是他们两位的我认为他们工程师跟设计师的热情真的是非常的充足，他们一直在写文章，在 Medium 他们的哈莱的 blog 写文章，那其中有一篇我也推荐，如果你是开发者尤其是独立开发者真的很值得参考，他们 App 是2017年推出的，所以他们在2018年的年中间的时候有写一篇文章去回顾他们过去一年这个哈莱从推出之后的表现，不管是在比如说行销啊或者功能上面，或者是他们怎么去看待他们做出来的成绩，那我觉得这整个都很适合，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投入 App 开发尤其是独立开发者的话，都应该要可以参考一下。
那款 App 多少钱？
好像没有很贵，我忘记大概是5美元还是10美元
买断。
对，买断的最好的地方就是它是买断的，然后没有 in-app purchase。 对，然后它偶尔会有一些特价，比如说感恩节或圣诞节特价。那最后我们就来打一下分数，以功能来说，我觉得这个 app 跟我们在第一集那时候我在研究 Rolly 一样，就是让我有打开我的视野的感觉。首先我知道什么是 RHW，然后再来我更能够好好的去欣赏这种拍照的 app， 不管是读他们的文章或是实际使用这些 app， 我还是可以感受到说他们用心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因为他们有记录每一次推出重要的更新的文章，所以你其实可以看他们成长的或者说更新的这个轨迹，然后透过这个去了解说设计师跟工程师他们对于自己的产品在意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好，所以功能上我觉得以拍照来说它可以给满分，就是5颗星，当然它还是有一些小地方，比如说 大家很在意的就是调整zoom in zoom out 的时候，它没有办法让你调像内建的 app 一样很好的控制这个就是 zoom in zoom out 的，它只有两个选项，就是一倍跟两倍，但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影响到太多我的操作啦。除非你真的很想要不打扰拍摄的，比如说你想要拍猫，所以你可能会想要尽可能的 zoom in 去站在远的地方，因为你走靠近它可能就跑掉了嘛，那这个地方可能后来会稍微不方便一点。可是如果你是拿来拍风景照或者是人像，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然后设计的部分我当然也是给五颗星，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一下他们的部落格或是他们的产品的网站，真的有很蛮多可以学习的地方，从产品的图片还有视觉怎么去营造一个让人可以很快感受到说这是一个拍照然后很专业的 app。 那最后就是价格，我刚刚有说它是一个要付费的 app 哦，我再补充一个地方好了，如果你用的 iPhone 是支援人像模式的，那你在使用 Highlight 的时候它也有类似人像模式的功能，大家可以比较一下用 Highlight 拍出来的人像模式跟 iPhone 内建的人像模式，其实 Highlight 拍的比较好，比如说边缘头发的地方，你如果有这个 app 你可以拍一下在同样的状况，然后比较一下内建相机拍出来的人像跟用 Highlight 拍出来的人像在一些地方的处理，我觉得 Highlight 好像做得更好。那这是蛮特别的事情，就是以拍照功能来说，所以我会很希望如果之后 iOS 13或14可以让我们自己选择要用哪个 app 当预设的相机，那我会很想要把Highlight设成我的预设的相机。好，那我们 Highlight 就介绍到这边。Maxine， 你平常拍照或者说你比较喜欢用的相机是什么？
其实 Titan， 我刚刚在听你介绍 Highlight 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那个 RAW 档嘛。
嗯，
我觉得一般女生拍照的时候会希望那个东西永远都不要存在。
那个只有拍人像而已。
就是完全最好都不要看过最原始长的样子。
风景照也是吗？
风景照最好就是拍一拍的时候，那个就是已经先修色过了，就是有套过滤镜还是什么样子。
Oh, okay. 好好好。
对，所以我今天要介绍几款，我觉得如果我们有女性的听众的话，可能都不陌生。但是我必须要先说，我自己平常也不是一个很爱拍照的人，就包含自拍，我其实也都没有那么就是爱。然后所以你知道我用 Instagram 的时候其实用的很不习惯，因为我根本不太喜欢分享照片，但是我手上还是有固定几款就是女生会知道的拍照软体。有一款其实我用蛮久的，它是中国 POCO 那个品牌出的，叫做美人相机。然后我有点不确定我是哪一年就是下载它的，但是我一开始下载的时候应该大概至少有用了四年左右吧，所以它其实最早那个软体长什么样子跟现在它的功能以及进化到哪里了，就是还有蛮明显的差别。
嗯哼，
比方说那个美人相机那一款的话，现在的那个女生修图相机是你其实一打开的时候你直接转自拍的那个镜头，然后你直接拍照它就已经立刻帮你把脸部全部该修的地方都修，然后你可以自己设定你的那个即时的。
太厉害。
然后有些相机软体它是不会帮你保存原档的，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只是 RAW 那种更原始的照片。
看使用者心里研究的很透彻。
真的啊，而且因为像我周末的时候为了录这一集，然后我去下载了现在蛮红的无他，然后或者是氧气还有敷底这些。无他就是完全不会帮你把你原本的脸的那个照片保存下，它会自动 auto save， 就是你拍然后已经修图过的，可是你如果回到你的相簿里面去看的话，你没有你自己原始的那个脸，就是只有修图过 的。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蛮可怕，因为你等于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就你又回去看相簿都还是就是已经修图过的。然后美人相机那款，我几年前开始使用它的时候，它并没有像现在说这种修图软体，你一开启然后拍照就已经自动修，就是修过你的脸了，然后你是要自己回去编辑。那我自己其实最常用的 几个功能的话是，当然是羞涩皮肤啦，就万一你脸上痘痘很多啊，然后或是皮肤颜色太暗沉什么，我觉得女生都会在意这个。然后再来的话是它可以修你的脸颊，那现在很多预设或内建的它就是有什么瓜子脸啊，然后椭圆的脸。我跟你讲，我现在在看你的表情是非常惊恐的、哦、
不是，也没有， 我想这个比较像是特效了吧。
就你拍的时候应该你自己自拍照应该是不会去修脸修成这样，可是真的有什么锥子脸啊，然后就是尖的，然后鹅蛋脸，对，然后这是那个美人相机里面预设的几款脸型，那你当然可以拉出你自己要的、嗯、然后它就是像是一个线条，就是然后你可以把那个，你可以在那荧幕上把那个线条移到你的下巴的地方，然后把它往回推、哦，然后你的下巴就会变得比较尖一点那样子。
即时的在镜头里面就可以吗？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是事后修图。
事后、哦、
对、
okay， 修图。
如果即时的话你一开始就会先设定好、嗯、对。然后这是后面就是修图的部分。然后我自己另外还蛮常用的功能是自动上妆，就因为有时候拍照你可能是处在素颜的状态或是淡妆好了，对，然后你就可以在里面选择，它有些是预设好的整个妆容，比方说你今天要去夜店风格的那种比较浓妆，那你可以直接套上去，然后不然的话你可以自己针对我今天皮肤要什么颜色，然后我的唇彩就是我嘴唇要什么样的口红颜色，然后你可以打眼影在上面，然后你也可以戴假睫毛、嗯、全部就是可以修图。
欸、
但是你现在可以，
这个
脑海中可以想象出那个要怎么操作吗？
欸，那我好奇耶，像他，你刚刚有讲到眼妆啊，或者是粉底，或者是唇膏这种颜色，他们会跟化妆品公司合作吗？
没有，
不会，
不会，哦、对。不过我觉得他非常厉害的，就是因为其实每个人的眼型不太一样，嗯、然后嘴型也不一样，所以其实他当然会先帮你预设好一个大小，他会先抓你的脸部整个特征，然后距离或什么的。那可是你实际套上去，比方说睫毛的时候，它可能会过长，或者是遮住你的眼睛的某一半。那你可以再点选，就是更细微的去调整。然后就你想象那个画面，就是你可以把你的眼睛放大，然后上面就有好多个白点点，然后你就是把那个白点点移到就是跟你眼睛的那个线条最接近的位置。
Oh, okay.
然后它的那个眼妆啊，然后眼影的部分或是睫毛或是眼线，它就会完全顺着你的眼型然后去上妆，
就是合成的效果会更好就
对，就是完全可以看，远看看不出来你是、嗯、你是用软体上妆这样子、
嗯、我想这应该就是因为手机运算的晶片已经那个能力已经很强了，
对，
所以才有办法让这种像这样的 app 甚至做到即时的处理，不然通常都是要像你在跑一个软体一样，你要等它输出完整的照片这样子。
我刚刚讲的这几个功能是我自己比较常用到的，可是其实随着就是刚刚 Titan 讲的那个晶片好演算，然后还有使用者的需求越来越多，所以其实他们真的针对很多女生在拍照的时候会很在意的一些细节开始加了非常多你完全想象不到说你会开始怀疑这世界的真实性。比方说你如果是拍全身照的话、嗯、你可以把你的身高拉高。
有，我有看，我有听说过有人会想要比如说把腿变长，可是以前的技术可能没那么好，所以旁边的东西也
会
一起变形。对。
所以女生拍照的时候都很不喜欢在那种后面有线条的地方拍，因为你一旦稍微修图、哦、比方说修你的手背的那个时候，你后面那个线条就很明显
现实扭曲，
真的是这样子。但是现在就有那种可以直接一键选，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身材修饰的是比较拉长，然后还有其他像是美白牙齿，嗯，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然后还有是增加你的下巴，就是把你的下巴拉长、
okay.
然后你的鼻子变高变挺、嗯、对，类似像这样子的功能都是我觉得是现在女生拍照越来越，
我相信这个功能会越来越强，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做影像处理的大厂，像比如说 Adobe， 他们每年都会宣布 Photoshop 的一些新功能、嗯、那有些由电脑产生的这种影像它其实非常的逼真，然后做的修图直接修改，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在调整你的身高或外形的时候有时候会影响到 旁边的背景，或者是其他跟你站在一起的人。那我想应该短短几年里面，我们就有机会可以见到，就是完全不会影响到旁边的拍照的东西的效果。所以我想各位观众，就是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期待一下，我相信应该很快就可以做到。好，那我们来打分数吧 ，Maxine， 你要特别讲哪个 App 吗？还是怎么样？
我其实因为是啦，我自己当然常用的是那个美人相机那一款，可是我其实很久没有更新，我是这个周末才更新，然后一更新就非常的后悔，
哦、
因为它整个界面就我要开始重新熟悉它的界面，哦、它的界面没有以前那么的直观，它以前上面没有那么复杂，你基本上就是可以选择是美颜还是照片，单纯的美化的编辑像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加一些素材或什么的，然后它现在整个界面是因为它 POCO。是中国的一个什么原创照片的一个社群，所以它界面一打开的时候，你可以往左往右拉，就是它会进到它那个照片分享的社群里面，然后就很多很漂亮的网红啊或什么在上面分享。可是那个就不是我一般使用相机的时候，我会单纯希望它就是一个相机的功能，但是它就界面你一进去的时候，等于复杂化了，就是你一开启的那个流畅度。然后我试了氧气。然后敷底还有无他，氧气非常快，因为它一打开之后就直接是镜头了，你不用再去选择就是你选你的照片或者什么的，你直接一开始就可以拍。
所以它强调就是App 打开马上可以用，
对，非常快速。然后无他的话，我刚刚有开给你看，一打开是先广告，你要把广告删掉之后你才可以拍照。
他有办法可以去掉那个广告吗？
好像不行，要对，要另外付费或什么的。
Oh, okay.
对，然后像是氧气跟敷地，他们因为打开就可以拍照嘛。然后如果你一直都是习惯自拍的话，那他就会记住你上一个是自拍的，
这样很
好，一开始就是自拍。那如果你是拍其他的话，反正他会记住你上一个动作。
那你要打分数吗？
我觉得无他不错，不，那个氧气。氧气不错，只是他们美化的那个雾化程度还是太重了，但是我觉得他界面设计算是蛮干净的，然后流畅度也很好，然后敷底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是给几分，满分是
五分，五颗星，
我觉得他四五分应该不为过，就是以女生要快速的启动拍照这样子。
哦，这是功能上的，
对，
那设计上呢？
设计上的话，
就是视觉好。
你说脸部美化、
不是那
个
是功能，那个是功能，我是说比如说界面的设计或是 App 的 icon， App 的 icon 有时候也蛮重要
的。 App 的 icon 的话，好吧， icon 的话我觉得无他实在是不好看、
okay.
因为它就有一个很大的无字在上面、所以不是特别的美，但我觉得美人相机跟氧气，因为氧气它就是很像一个泡泡在上面、应该是O2 然后就有那个意象、就是一个泡泡，就是那个 O 然后旁边去，我觉得然后它是用那种很马卡龙色系的，所以我觉得对女生来讲是还蛮、吸引力还蛮够的，所以如果光看设计的话，我觉得氧气跟敷底还有美人相机的那个色彩做的还算不错。
那他们都要付钱吗？还是是
免费？里面比方说一些素材库的话你可能需要付钱、对，然后像是无他它好像不能把它上面的浮水印拉掉。
如果你是免费的话，是不是？
对、
OK。
所以它应该另外需要去付费。那像是氧气的话，你在拍照的时候，你就可以设定你需不需要放那个 watermark 在上面。
欸，那你会特别想要比如说去掉那个浮水印，然后去付钱吗？还是还好？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不会想要浮水印在上面，因为你不管是你自己的自拍照或是什么。对，那我有看到，我那时候有去看别人就是下载他的那个 review， 像他们其实很多人，很多女生现在使用这些相机软体拍照，它并不只是自己个人的自拍，它可能是像网红，它是业配或者是拍影片，然后如果上面有浮水印的话就会很麻烦，所以我觉得像无他这种需要、就是他硬是要塞一个浮水印上去的话就会蛮大的困扰。
有道理。好，那换我来讲一下，我们这一派是拍照跟修图要分开的。我现在来讲修图的部分。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个修图的 app 是 Darkroom 暗房。也是你看这个 pattern 嘛，都是用隐喻的方式去告诉你这个它的功能是什么。Darkroom 这个 app 也是两人组，那其中一个叫做 Maha Tabby， 然后另外一位叫做 Jasper Hauser。 Tabby 先生他之前有在苹果跟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都工作过，然后这个 Hauser 呢，他之前是一家新创公司叫做 Sofa 的创办人。那Sofa 在好几年前被 Facebook 收购进去，他们主要就是要买他们的设计的能力。那这位这个 Jasper Hauser 以前就是 Sofa 被 Facebook 收购之后，他就是在里面当设计的主管，负责像 Pages 啊，就是粉丝页或者是 Events 还有 Local 的这几个功能。那 Darkroom 这个 App 对我来说它特别在哪里，是我相信在 iPhone 或 iOS 上面讲到修图，大家可能会先想到的是像 VSCO 这个很老牌的 App， 或者是 Snapseed 这个 Google 后来收购的其实功能很强大的软体。它的功能如果真的硬要讲，我认为是比 Darkroom 还要更好的，它甚至可以做到局部的修图。那只是在整个操作的设计上，我觉得 Darkroom 还是有它值得跟大家介绍的地方。首先就是Darkroom 它的设计，如果我们拿来讲，比如说像刚刚讲的 Snapseed 或者是 VSCO， 当他们要修图的时候，你 App 打开，他们都会请你要汇入一张照片，或者是汇入你想要处理的照片，所以你必须要先打开去选照片。那我的感觉，为什么我会感受到这个差异，就是在于我们现在在用 iPhone 拍照的时候，通常情况允许的话，你不会只拍一张照片，同样的东西你可能会拍三张五张甚至更多。可是当你在 VSCO 或者 Snapseed 你要修图的时候，我想大部分的人不会把你前面拍的那一批照片全部都输入，你可能会想要先挑两三张。可是当你发现状况不对的时候，就是修得不好，或者是你想要再换一张，你得回去重新再输入一次照片。可是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诶，我刚刚选的是哪一张，我这次要选的又是哪几张，就是这个步骤我觉得没有很直觉，它常常会让你花心思去想，或者说去再去辨认一次你之前拍的照片。可是 Darkroom 它的设计是它直接跟 iOS 的 library 直接读取它的照片，所以你 Darkroom 一打开一启动，它显示的其实跟你的这个相机胶卷的那个 app 显示的照片是一样的。那它会标出来，左上角会有一个 R， 就是 RAW 档，所以它会辨识哪些照片是 RAW 档，哪些是一般的照片，所以你直接点你要修的照片马上就可以做修改。那另外一个是它复原的这个设计，它在这方面的设计我觉得也设计得很好，就是它可以把每一个步骤都拆开写清楚，你的前一个修改是比如说你更改了对比，或者是你调了曲线，它都会写清楚，所以你可以选择你要跳回去前三步、前五步、前15步都可以，而不是你要一直按复原复原连按15下。然后再来是它也有针对人像模式，就是前景跟背景去调整，你可以分开调整前景亮度啦或者彩度，然后你也可以调整景深。所以如果你有用人像模式的话，你也可以除了内建的这个修图，你也可以用 Darkroom 来修改。那另外一个我蛮喜欢的就是这个功能，应该其他的 App 也有，就是它可以 copy 你之前修改的东西直接套用到下一张照片上，所以你可以你要修改做类似的修改不用每次都从头开始，你可以直接套用然后再改过来。那 Darkroom 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是它有滤镜，可是它强调的是它的滤镜都是用它内建的参数调出来的滤镜，所以当你套用之后你还是可以去它的设定参数的地方去调整去做微调。那像 VSCO 它的那个很有名的滤镜，因为 VSCO 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VSCO 这家公司以前是做 Lightroom 的这个他们有一些 set， 就是后制的这个 set， 然后他们有在卖这些效果。那他们强调的或者说他们擅长的就是模拟底片拍照的效果，所以用他们的预设的这个preset 去套到你的照片上面，可以选择比如说很有名的富士软片的效果。那他现在就是把这一套从电脑那个 Lightroom 搬到他们的 app 上面，那可是他这个当然就不是透明的，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去 怎么讲呢，拆解或是说了解说它是到底是挑了哪些参数，所以可以让你的照片看起来有那个效果。那 Darkroom 它走的就是另外一个路线，它让你知道说它的滤镜都是怎么调出来的，用它内建的参数就可以把它调出来。
嗯，
那另外很有趣的是，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怎么样，Highlight 跟 Darkroom 有点像是感情很好吗？他们两个的 App 是互通的，就是都一键回到打开另外一个 App 的功能。
Okay.
比如说你在 Highlight 拍完照，你就可以按 Darkroom 的那个 icon， 然后就直接打开 Darkroom 编辑那张照片。那反过来也是一样，你在 Darkroom 你可以启动 Highlight， 然后就用 Highlight 的相机拍照。那当然这个是建立在他们两个的功能没有互相重叠的状况，所以可以把很放心把这个很主要功能交给另外一个公司去处理。那设计上我觉得我自己在使用 Darkroom 的地方只有一个，不知道是我手机的问题还是他们 App 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在修图的时候你把它放得很大的时候它可能会 crash。 我觉得功能上 Darkroom 也是可以给五颗星，它算是满足了我大部分的需求。你要加那个相框它其实也可以，好，但它的家的那个设计方式是比较，我认为是比较文雅，没有那么粗暴，就是彩色，然后各种色彩斑斓的设计直接把你套上去，它比较不是那种，它就是单色，让你去选颜色跟宽度啊，然后它会有一个颜色是它会先分析完你照片的色彩，然后建议你适合的边框的颜色。设计的部分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网站，尤其 Darkroom 它有针对 iPad 做设计。它在 iPad 上面大家可以看它，比如说它有支援那个 drag and drop， 就是拖放，然后还有在 iPad 这个环境下面操作的其他的功能跟 iPhone 上略有不同，毕竟 iPad 的这个空间是比较大，萤幕空间比较大的。那它的 iPad 虽然我没有用过，但是看起来评价也是非常好，也有应该也是有在苹果的发表会上面就是被 feature 过，所以设计的部分我也是可以给五颗星。那费用它好像是免费下载的，你想要用一些功能的时候好像就需要做那个 in-app purchase， app 内的购买。我想我们这个之前应该有讲没有什么最好的 app 这种东西，只有最适合你自己或者说最适合这个场景最适合这个状况去使用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已经用 VSCO 用得很顺手，你也不觉得说在流程上这个先输入啊或者是怎么样会有影响到你修图的话，那我觉得你也不见得一定要换过来用 Darkroom，我觉得这倒还好。好，我们现在讲完这个拍照的 App， 我们来讲一下交通资讯。交通资讯应该也是现在就是当我们有了智慧型手机之后另外一个很明显改善或者说对你的生活有些影响的 App。 你就不用担心什么时候公车会来，公车要等多久，或者是你要从 A 对转乘资讯，或者是你要从 A 到 B D 大概可以多久 ？Google Maps 或者是
查询，
对，或者是其他的地图的 App 都可以帮你解决。那今天我跟 Maxine 要分享一些我们用过觉得不错的 App。
那我先来介绍一款，它其实是你如果要出国的时候会使用到的，因为它目前不支援台湾，对，它叫做 City Mapper。我刚刚说它不支援台湾，是因为它是以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算是为单位那样子，然后它现在
叫 City Mapper，
叫 City Mapper，对，它不是国家，它不是像 Google Map 那种一打开就是全球。它目前支援39个城市，然后大部分都是大家比较常去旅游的那几个大城市，所以像亚洲的话香港啊首尔啊就会有，那欧洲的话就是像伦敦巴黎这些，然后美国纽约什么的。那我第一次接触到 City Mapper 这个是因为去年的时候，去年底我去伦敦玩，就是不想上班，然后就跑去伦敦放假了十天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是住 Airbnb，然后我的那个 Airbnb 的房东，因为他们都会先准备好就是一些旅游资讯给那个
懒人包，
对对的懒人包那样子。我一开始没有想到就是有这个 City Map 的东西，因为我想说我不是第一次去伦敦了，然后我可能就是凭自己的记忆搭地铁什么的应该都很方便。然后可是他就一直推荐这个，那主要是因为他的家，我住那个 Airbnb， 他不是离那个地铁站最近的，他可能要他周边可能是公车比较方便。那我觉得对于就是旅客来讲的话，他可能需要更多 咨询，因为公车通常是比较 local 的人才会打这样子，所以就干脆就给了 City Map 这个软体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下载之后，我是蛮惊艳的，因为我觉得它支援的东西非常多，就是一般想象这种跟交通相关的，它可能只会针对特定的几个交通工具，比方说常见的话，伦敦的话就是地铁嘛、，Overground 或是 Underground， 然后公车也是大家可以想象的，就是一定会有的基本的。交通工具。那后来发现它还有共享的单车，而且它的共享单车支援的并不只是伦敦市政府推出来的那个共享单车，它其实还有一些私人那个私人的公司，比方说以前有 O-Bike 现在没有了，那还有一个叫做Lineback， 然后 Mobike， 一个是 Mobike 是那个中国的公司，
哦，中国的那个吗？摩拜单车，
然后对对对，就那个。然后 Lineback 是美国的一间公司，然后他就会把这几个公司的那个共享单车的那个据点全部都会列出来那样子。那你想，他的共享单车有，那他共享的一些计程车或者是其他汽车也会有，所以像 Uber， 如果真的要叫 Uber 的话，你当然还是要跳出去，然后到 Uber 的 App 去。可是它会稍微帮你标示出你周围可能有，那距离你现在多就是要几分钟的时间这样子。所以其实你等于打开那个 App 上面，你可以看到所有伦敦的全部可以用的交通工具，它全部都会把那些资讯显示上去。
所以它就是专攻都市的交通，
对，完全是都市的。然后除了像这些支援交通工具之外，它还有，它当然有一些基本的功能，比方说时间啊，然后你可以设定你的固定的路程，那它也会帮你计算卡路里，这是一个蛮特别的，它计算卡路里，
卡路里，
对，
哦，走路的话，
走路的话，或者你骑单车的话，你都可以顺便在上面就是计算这样子。我觉得它另外一个是最近推出的一个功能，叫做我看啊 City Mapper Card， 它其实就结合，就有点像台湾的悠游卡的概念那样子。
它是实体卡吗？
它是实体卡，然后你是 subscribe， 然后你支付多少钱，然后你可以看你可以使用的交通工具的种类就是有多少。
你是说它有一些不同的方案就对了？
对，它有不同的方案，
OK，
然后可以就是无限次的搭地铁。因为在伦敦搭地铁的话，因为伦敦地铁是分它有分区嘛，然后 Zone 1 Zone 2 然后 Zone 3 跟 Zone 4， 然后1跟2是大家一般旅客最常使用到的范围那样子，然后通常你在那个范围内搭一次就要两磅多，两磅五还是什么的，然后公车的话也是这样子。那它的那个 City Mapper Card 就是它可能会给你这样计算起来可能更少钱，然后你可以一个礼拜之内无限次的搭。
它是专门设计给旅客还是给上班族需要月票的那一种？
我觉得上班族也是可以使用，因为其实在伦敦工作的人，他有时候转乘的时候公车然后地铁然后 ferry 全部都会使用到，所以如果那个计算起来会比你一般去订那个有那个他们的 Oyster 卡，就是伦敦的悠游卡的话会省很多。所以其实我觉得 City Map 它并没有只针对旅客，其实当地的人也是可以使用。
我2015年去旧金山出差的时候有用 City Mapper， 那时候因为台湾就不能用嘛，所以一找到有机会我就想用用看。那时候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使用体验也蛮好的。然后它那时候的特点好像是因为我在那个旧金山要搭应该是 Muni 吧，就是那个他们市内的那个巴士的系统，我记得它上面也有标很清楚说哪一站到哪一站大概要多久，然后这几站之间就是你从 A 点到 B 点你会经过哪几站。我记得它的显示应该也是蛮清楚的，
蛮及时的，
对对对，蛮及时的，所以我那时候对它印象还不错。所以它这个 app 它好像有时候也会问大家说，它每次更新 update 之后就会说，诶，我们现在支援哪个新的城市，它有时候会办一些投票，所以我都会记得要去选台北，赶快来台北吧。
你听众如果你现在下载 City Map 的话，你一进去它会列出来，因为它会先问你要选择哪个
城市，
对，然后你一路往下来，它最后就是问你说我们接下来要用哪个城市，然后你就可以点进去就推荐那样子。
像台湾如果有很多人去日本旅游，那它有支援东京，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可以用用看，它是一个免费的 app。
那除了刚刚 City Mapper Card， 这是他们今年2019年2月新推出，是针对伦敦 我还没有去查说它有没有针对其他的城市推出相同
的，你说
car
的部分，
对、这个我不确定，但是反正它那个 City Mapper Car 是针对伦敦，可是在那个之外还有它另外也有提供就是共乘的那个服务，就他们其实在整个伦敦市区也有几个据点，然后你也可以就是跟人家共享搭乘。
是汽车吗？
对、对，然后它就是一个，比方说一个人你搭乘的话，你只要在那个 zone 1 zone 2的范围之内，你可能是负五磅，然后加一个乘客六磅，再加一个乘客七磅。我那时候看到价格我觉得很吸引人，因为在伦敦搭他们黑色那个计程车其实、对也不算便宜，像我搭过一次很短距离的就要十磅、所以我觉得它的价格听起来相对的蛮吸引人。
我听说他们还有公车是不是？
那个是长途旅行那种大巴
哦、
我的话看照片蛮大，它不是伦敦一般市区内的那个双层巴士。
这就是我为什么会觉得 City Mapper 是一个很特别的 app， 就是它从虚拟的软体，然后本来只是做资讯的整合，然后提供大家交通资讯，后来也开始往实体世界发展，有 car 共乘，然后还有这个长途旅行的公车。那看起来 Maxine 你对于 City Mapper 这个 app 蛮满意的？
我觉得算蛮，因为它其实很好，很好操作。它虽然我刚刚讲它支援非常多种不同的交通工具，然后里面有很多很额外的一些功能，可是整体而言，你打开的时候你不会不知道你要按什么按键，你会很清楚知道怎么设定。就功能来讲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也会给它四，应该会给到五分，因为功能很多，支援的东西很多，然后流畅度也很够。设计上面
比较可惜就是不支援台湾嘛、
对啊，所以就是大家要去投票，然后它的定位其实也还蛮准的、然后像泰坦刚才讲的那个时间差那个也蛮及时的，所以我觉得它可以给到五分。
那设计上它的 UI 因为看起来界面我认为也是蛮清楚的，
我觉得算蛮清楚蛮利落的，虽然说上面好像因为它毕竟会显示很多不同的交通工具，所以感觉好像颜色很多，可是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其实是很清楚的知道你可以在哪边操作什么样或找到你要的东西，所以五分应该也是。
好，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一样是提供交通资讯，不过这次我讲的是国内的，可能很多观众有听过，但我想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没有听过这个 app 叫 Bus Plus。 那我想 Maxine 好像是因为我讲才知道这个 app 嘛，对不
对？
对，
我是用台北等公车、
对啊，那 Bus Plus 这个是台湾的团队做的，那他们的轨迹也有一点像，他们一开始就是做巴士，就是台北市应该说公车系统，可能台北市新北市然后还有基隆，那他们现在开始全省的这个讲错了那么他们现在开始其他县市的，就是像台南啊，他们也有这个公车的资讯，所以都可以查得到，他们也会做路线的规划。那他们我认为比较特别的是他们有做那种到站的提醒，到站的通知，那因为 GPS 的关系，那个资讯应该说 GPS 资讯同步的关系，他们只能就是说三分钟之前告诉你，没有办法到那么及时，因为很有可能会导致错过，就是坐过站这样子。那我会说他们跟 City Mapper 这个路线有点像的原因，只是他们最近也开始，应该说去年2018年的时候他们也往实体世界发展，他们跟应该是新北市的公车有一个局限局务嘛，就是合作，就是透过这个 beacon 的功能，公车上的 beacon 的功能，所以你可以预约下车，在 app 上面就说我要在哪一站下车，所以到了之后就是它会自动帮你按铃，不管是你位置不好或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按铃的时候，它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我为了要做这个节目嘛，我就再去查一下这个资讯，我发现他们好像比较没有后续的这个发展了，这是去年2018年的这个新闻，所以目前好像比如说我没有看到他们有扩展这个路线的配合，然后因为这个东西需要改装公车本身，不是只有软体的部分需要处理而已，他们必须加装 beacon， 然后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必须要把蓝牙的功能打开，手机蓝牙功能打开。那他们最近几年也开始加入 U-Bike， 然后最近应该是今年吧，开始加入台铁的订票跟这个班次的查询的功能，然后也开始有就是让使用者设定自己的账号，
嗯，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规划，比如说固定储存某个路线，然后你最常去的那些站都可以存下来。那我认为它的界面是比台北的公车好很多啦，就是不管是设计还是使用的体验上面，那你也可以直接在上面看到你正在等的公车它现在是在哪个地方，然后公车的车号是几号，它都会显示出来。另外讲一下，就是 Bus Plus 有整合 U-Bike， 我记得我之前有去特别去查过这件事情，就是它的虽然上面它会显示每一站即时所谓的即时的这个停车可以停车跟可以借车的数量，可是如果我的经验没有错的话，其实它那个还是跟即时有一段差距，它显示的可能是前一段时间更新的资讯，所以比较常出现的状况是它可能会显示有一辆或两辆 U-Bike 在某个站，可是等你走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边其实是没有车的。但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我想这个不是 Bus Plus 的问题，这个应该是就是 U-Bike 他们资讯在提供上即时更新的设计上的问题，对，并不是 Bus Plus 的责任啊。好，又到了这个评分的时候， Bus Plus 的功能我给四颗星，然后设计的部分也是给四颗星，只是有些 UI 我没有给满分，只是因为有些 UI 的设计上我自己使用上会不太习惯，大概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比较常出现一个状况是他们的 App 在更新之后常常会 crash， 大家都知道说更新是为了要解决问题，但他们偶尔会有这种更新完之后反而 App 会没办法运作的状况，偶尔会出现。那因为我蛮常更新这些 App 的，所以我大概都记得这个状况。那费用的话，我记得Bus Plus 是免费的，
对。
可是如果你想要用它的这个会员还有社群功能的话，就必须要付一个费用。Bus Plus 有使用上有一个秘诀，如果你平常每天上下班通勤都是搭公车或者是 U-Bike， Bus Plus 有提供 Widget 的功能，在 iOS 你可以把它放到 Widget，所以你一拉下来你就看到你最常用的那些公车它到底什么时候会到站，然后或者是你常去借 U-Bike 的那些点现在有哪些车，是不是有车可以借或者有空位可以停，所以你把它放在 widget 里面我认为是蛮方便的。
我觉得 widget 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对啊，我现在最比较困扰我的就是因为很多 app 我都希望有 widget 功能，都希望一拉下来就看到，可是你必须要排优先顺序，所以永远会有一些被挤到后面。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个，我刚刚讲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很特别的所谓的编辑器的 app 嘛，它叫 Drafts， 它是一个独立开发者开发的 app， 大家听名字应该就知道就是草稿的意思嘛。它的 app 的定位或者说它的口号就是 Drafts Where Text Starts， 它主打的就是只要你要处理文字你都从 Drafts 开始，你不一定要在 Drafts 上面完成你要写的东西，可是它是设计成让你在这个地方开始的。这个有说服我，因为我在开始工作之后，当你在打 email 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打完，你会害怕不小心按到就送出了。
其实不只是 email， 如果是比方说 messenger 上面打字，
另外一个就是
不小心就按出去了。
对啊，另外一个就是工作上当你在跟同事或者是主管在讨论事情的时候，你总是希望不要还没输入完你的话就把它送出嘛。那当初我的朋友就是用这个概念又跟我解释一下，那因为我以前对 drafts 的认知就只是写稿的时候要打草稿的地方，那可是如果只是这个需求的话大部分的编辑器都可以做到，对。我自己也同时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我后来都会先另外把一个 app 打开，比如说在 Mac 上我就用 Markdown， 然后在 iOS 上面我就会用备忘录这个 app， 我会先在那些地方把我要讲的话都打好，然后再复制到我要传送的地方，比如说可能是 Slack 的讯息或者是 Telegram 的讯息，因为我就是不希望说我话还没有讲完然后不小心就按到送出，所以这个东西有打动到我，所以我就开始去试用它这个 app， 发现它的确是有一些蛮好的针对它自己讲的这个 Where Text Starts 这个口号去做的设计。举例来说，它的 app 可以让你设定每一次打开是不是要是一个新的 文件。那我们刚刚的讲的概念就是，我只要想到要打字的时候就会想到他们，所以它可以设定比如说60秒或是3分钟或是更久的时间，所以你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时候比如说每次打开它就马上进入让你编辑。它在 APP 上面的设计，就是 iOS APP 上面设计做得更直接，就是你 APP 一打开它的游标就已经定好位，然后键盘都已经升起来，你可以马上开始打字。
嗯，
甚至我们有时候在复制一段文字的时候，它有一个 widget 或者是你按那个所谓的 3D touch 的时候，它都可以问你，你要直接开一个新的档案编辑，还是你要直接把你现在在剪贴簿里面复制的那个文字贴到你的新的档案，然后开始编辑。所以它就是很强调这个效率，才会符合它宣称的那个口号嘛。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它设计也非常好。然后在 iOS 上面，我刚刚有说我们在打 email 有时候很怕说会不小心还没打完就送出，那我们现在在打 email 有时候会放一些超连结在里面，就是做沟通的时候会放超连结嘛。那我现在就会希望说什么东西都可以用 markdown 来打，
嗯，
那 Drafts 它也支援 markdown。
对，
那在 iOS 上面它可以直接把你的一键，就是把你打好的内容直接 copy as 看是要HTML 还是 rich text， 就是所谓的副文本嘛，就是你直接贴上去。那我那时候就问朋友说，其实我不太会用 rich text 啊，主要还是用 HTML 吧。他说不会啊，你写 email 的时候就会用到。我就恍然大悟说，哦，对，没错，用写那个 email 的时候，的确，你有时候要放超连结的时候，直接把它 copy 成 rich text， 直接贴上去会比较快。那后来我就是。过没几天我就跟 Maxine 分享这个 Drafts， 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来听一下他的那个 Drafts 这个 app 的感想。
对，就是大家应该还记得我在上一集我们在介绍那个生产力工具的 app 那一集的时候，不是大力的推荐了就是 Bear Notes， 就是熊掌记那一款嘛。然后我们录完那一集之后，因为他就跟我推荐了 Drafts，然后我就下载来试试看，然后结果我就有整整一个多礼拜完全没有在手机上开过 Bear 那个软体。对，我大概就一个多礼拜都在使用 Drafts。 我应该说我的桌机电脑上面 Mac 上面我其实还是使用 Bear， 可是我觉得它的手机上面其实就像 Titan 刚才讲的，它确实有达到它就是要给你一想到要打文字的时候你就要在那个地方打，所以它不管是开启的那个速度流畅度，然后像你刚刚讲那个游标位置，你可以很快速一打开之后，是不管你是要开新的完全的一个新文件，或是回到你本来平常会一直去打的地方，你都可以先设定好。然后你刚刚其实有讲到一键复制的那个功能，其实这也是我觉得 Draft 它对我来讲非常好用的，因为其实我每天都会固定去打，说因为我们的工作需求就是每天进到办公室你需要去打说你今天要做什么，然后你昨天做了什么，就是你像预备这个短短的一点就是文字那样子。然后它是我每就是它的格式是固定的，然后可是我每次打完之后，我以前是在贝尔上面打完之后，我的操作动作我不确定是我操作习惯，所以我觉得它有点就是复杂，就是 max all 然后之后再按复制，然后之后再开启 Telegram， 然后把它 copy 过去。可是 Drafts 上面它这个操作就很简单，因为它那个界面上面就有一个圆点点，圆点点圆圈，然后里面是惊叹号。那个点进去的时候，它就有一个 contents， 就是你直接按，然后它就很快速的复制，就是你手不用再去动到其他地方。
哦，它在键盘上也有，
嗯，
键盘上滑一下有一个复制的。
对，可是因为它那个键盘
要滑，哦，对，
要
先上
滑。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直接在那个界面上点那个圆圈圈，然后我就可以一键复制，我觉得那蛮快速的。然后另外一个功能，上次 Titan 我们那时候有聊到，就是它可以把你的段落就是直接拖移换位置。
对，它好像可以分是行跟段落，
行或是段落。然后因为那时候讲的时候是一个蛮抽象的概念，就是你想不到什么样的场景可以用到。但是我今天早上就突然发现，比方说像我们在录 podcast 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资讯那样子，比方说我们要先讲哪一段后讲哪一段，可是我们在事前准备的时候是把这些文字全部是草稿方式打出来，那可能事后我们要再把它重新排列顺序这样子。
对，我们在对这个节目的流程的时候，
对，然后就会把原本排在后面要讲的话可能也把它移到前面或者什么的。然后这时候这个功能它就是完全可以使用到，因为你可以直接整段或者你选某一句话然后把它 在那个键盘上面拖移，拖移到往前或是往后啦。嗯、
对，那 Drafts 这个 app 也不是没有缺点啦。首先，它只有支援 iOS 跟 Mac 而已。那 Mac 的部分，它的功能没有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 Actions， 就是自动化的功能。因为在 iOS 上面，它可以做到很多，比如说跟其他 app 沟通，比如说把你的 Drafts copy 下来，直接贴到打开一个 Evernote 的文件，然后把它贴上去，或者是打开某个 app， 然后直接贴上去，比如说备忘录，或者我刚刚讲的，哎，可以 copy 成 HTML， 像这样子。但是在这个 Mac 的版本，因为系统的关系，没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可以让它对接到 Mac 上面。iOS 有一个 app Shortcuts 叫捷径。那这个 app 它前身叫 Workflow，是一个外部的开发公司，所以后来苹果把它
收购，
然后把它并到这个 iOS 的这个系统里面，然后让 iOS 可以做到很多自动化的功能。那这个东西我想最主要原因其实是应该还是为了 iPad， 让它成为一个可能可以取代蛮大一部分一般人使用电脑的场景，所以需要这种自动化的功能。那在手机上面可能他需要的做到的事情就看大家的偏好吧，就是有的人可能真的可以用手机做很多工作，那有的人可能就真的不习惯，就是可能只是用来处理一些简单的工作这样子。但在 Mac 上面现在可能还缺乏这个机制，当然不是没有真正的 Power User 嘛，他们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用在 Mac 上面用它本来就能够自动化的，像 Automator 这个功能，还有像比如说 Apple Script 去做一些自动化的设计，完成你的工作流程。那我们先撇开这个不谈，那 Shortcuts 就是我们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聊的这个部分。那 Shortcuts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你的手机上面使用这些捷径，这种快速的功能。那它可以做到就是如果我们每天都需要固定打开某个文件，某一份档案来编辑修改，那它就可以，这个所谓的 shortcuts 它就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就是一键帮你打开某一个 app 的某一个档案，然后执行某一个功能。那甚至你可以感觉到就是这是自动化的功能，所以其实是可以 A 串 B 再串 C， 所以你可以完成一系列的工作。那这个东西后面用到的东西是一个叫做 URL scheme 的技术，然后再搭配另外一个叫做 X callback URL 的东西把它结合起来。 URL 可能大家都有听过，有人可能就说这是网址，但其实精确一点来讲，网址只是 URL 的其中一种。那 URL 它跟另外一个东西可能也常在可能如果你是比较懂电脑科学的人，另外一个叫 URI 的东西，它是不同的东西，但是常常会被混在一起讲啦。那我们可以有一个概念，就是它是一个统一的网的位置。它如果真的要硬翻成中文的话，你去看维基百科，它翻译的会叫做统一资源定位器或者是定位位置。URL 英文的全名就是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所以你知道它是一个定位的东西，它就像地址一样，所以我们才说啊网址嘛。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可以标示出我们刚刚讲的 URL scheme。我们不是会有讲网址都会讲到 HTTP 或者是 HTTPS 冒号斜线，冒号斜线前面的那个东西就叫 scheme。所以这个 HTTP 或者 HTTPS 这个只是一个协定而已。可能很多人也听过 FTP 或者是 file， 一样都是这个所谓 URL 的 scheme 的部分。那在 app 怎么用呢？其实就是 app 的名字，每个 app 它有自己的，它自己会帮自己命一个 scheme 在上面。所以你当你把这个 scheme 跟它后面的功能的一些参数或者是位置或者是要用什么功能把它放上去，
它就抓得到那个，
对，你的网址，比如你就把它丢到你的那个浏览器，比如说 Safari 或者是 Chrome， 然后你按 Enter， 它就帮你打开，或者理论上 iOS 会先问你你要不要打开某个 app， 然后执行什么工作。然后另外一个 X callback URL， 很巧它的作者，主要的作者之一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Drafts 的开发者，叫做 Greg Pierce。他跟另外一个 Marco Arment， 就是我们也常提到的开发者，还有另外一位叫做 Justin Williams， 他们一起做了这个 X callback 的 URL。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URL scheme， 他在用的时候他是把你送到另外一个 app， 可他不能跳回来。所以你可以听到那个感觉 X callback， 就是他这个东西就是要你弹回去，就是你可以跳到这个 app 之后再跳回来。 大家如果有印象，可能在某一版的 iOS，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左上角你的 iPhone 或者是 iPad 左上角会有一个 App 的名称，然后会有一个向左的箭头，你点了之后它可以跳回去前一个 App。
嗯，
所以这就是 X Callback UI 的主要的功能。那它也被纳进去 iOS 开发的现在蛮常用到的一个功能里面。关于 URL Scheme 跟 X Callback URL 的更多的资讯，我们有准备几篇文章跟连结放在我们的节目笔记，是少数派上面的文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有助于大家了解说这个自动化到底是怎么完成的。说到这个自动化，就是 URL Scheme 跟 X Callback URL， 其实我们在第六集介绍的 App iWriter Bear 或者是这个 Things， 他们其实都有支援这些功能，所以你要用他们来做生产力的一些 workflow， 就是你工作的流程或者自动化，他们都可以做得很好，然后 互相都是可以，比如说我可以打开某个地方的档案，比如说在 Bear 我可以放一个 Drafts 的连结，然后我只要点了它就可以打开 Drafts 的某一个文件，那这个在某一些工作流程上是非常方便的。比如说我们会在节目笔记里面放一个有一个网站叫 Mac Stories， 它的创办人是一个意大利人，年轻人也是三十几岁，叫 Federico Vidic。 这个 Mac Stories 或者说这位 Vidic 先生，他每一年都会做一个 iOS 的评测，那每年的6月 WWDC 会宣布新版的 iOS 嘛，那9月多会正式推出，所以这中间的这三个月就是 Vidic 他就会开始写他的评测，然后他每年都会尝试一些不同的工作流程，那最新一个 iOS 12的这个评测他就是用 Drafts， 然后加上很多自动化的工具帮他完成。因为他们 Mac Stories 这个网站是有很多作者嘛，就是这个部落格有很多作者，那他们的工作方式不是开个 WordPress 后台上传他们的文件或者是贴上他们 HTML 的编码，他们是用 GitHub 在写这个部落格，所以他们有用另外一个 App 在 iOS 上面叫 Working Copy， 就是也你可以想象成是 GitHub 的 App 就对了，而只是第三方做的。所以这位 Vidic 他做了很多，就是用在 Drafts 上面搭配 Shortcuts 还有其他自动化的工具，可能要写有时候要写一些 JavaScript， 然后去完成他的这个评测。那他的做法就是他每一张是独立的一个 Drafts 的文件，然后最后他要把这些文件合并成一个所谓的master 的这个 file， 就是整个档案完成的完整的这个评测。那他有写一篇文章在他们的 Mac Stories， 我可以贴上去，就是贴在节目笔记，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这个自动化工具蛮重要的？首先大家听 Maxine 讲可以简化我们的每天工作的一些流程，像操作上的细节你就不用按那么多下，或者是可以更快，当你有一些 idea 冒出来的时候，你可以很快的把它记下来，在你忘记之前。
我的 shortcuts， 我最喜欢的是因为它支援就是 widget， 所以其实
点一下就可以，
我点一下就可以，我手机不需要等到我要输入，然后等到开到主画面之后，我再去点选那个 app 或什么的，然后我可以直接在上面，就是因为已经先用 shortcuts 了嘛，然后我就直接连接绑，算是绑定好了，绑定就是我 draft 上面一个固定，我每天都一定会去的那一份文件，然后我只要按一下，我就可以进去，然后开始打。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其实有在思考说这个到底是帮我省时间或什么嘛，就是效率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倒也不是说你真的省下多少时间然后你可以做什么，而是这整个过程因为它很快速很流畅，其实相对我这种很容易就是我中间要等啊或者什么一直按都按不开，然后就会想有点想要
生气，这就
是
为什么它要叫 shortcuts 嘛，捷径，就是你可以直接开始做你要做的事情。
因为其实我就是我有一个周末就花了一点时间在研究 shortcuts， 虽然说我觉得一开始研究它的时候没有那么好懂，因为就像刚刚 Titan 讲的那些技术东西，它上面有一些你那个 shortcuts 的流程，如果你没有稍微懂一下刚刚 Titan 介绍那些话，你可能不知道到底你是要怎么去跟其他的 app 去做串接，可当你搞懂之后，当它真的可以变成一个所谓的捷径的时候，你会去开始思考说我平常到底开一个 app 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中间其实我手动了好多次， 然后它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的流畅，但可能因为我们每天开某些 app 你是已经习惯了你要做这些动作，可是就是当你知道有这个 show cost 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哦，原来我之前做了这么多的动作，那它其实是可以让它稍微自动化或是简化，但是也不是说简化之后你自己省了多少时间啦，但是就是一个新的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的一个体验这样子。
我想这就是很原始的所谓电脑的概念，就是让机器去帮我们完成一些不是那么必要非得我们来做的事情。那我们虽然大家可能听 Maxine 这样讲会觉得说啊 shortcuts 好像要特别的研究，但其实有很多人已经帮我们做了现成的 shortcuts，
对，
像我们刚刚讲的 Mac Stories 他们就有做一个整理，大概提供了蛮多的 shortcuts， 大家可以，我们会把连结放在那个节目笔记，那大家可以去直接下载，或者是你可以现在打开你 iOS app 里面的 shortcuts， 它有一个 gallery， 就是你可以去看上面已经有的哪些 app 有 shortcuts。
它 gallery 里面的，
对，我现在就我就想要问你说你最常用的是什么？
因为我那天看的时候，我就加了两个。
哦、oh, ，OK，
一个是计算咖啡的，
哦、oh. ，
就你每天喝多少咖啡， uh-huh. 然后它很方便啊，它可以直接帮你选 cappuccino 还是什么 latte 还是什么的， oh, 然后你、
cool.
它就自动帮你，你只要点它，然后点说是 cappuccino， 然后它就会自动帮你记到你那个iOS 里面的那个 health，、
嗯、
就是健康的那个， oh. 对、
欸那不错欸，
然后它就会把所有的记录记在这里面。那我觉得那蛮好玩的。
Maxine， 那你最常用的 shortcuts 是什么？
第一个是我刚刚说像用 draft 一样，就是它直接快速帮我开启一个我每天都固定去的文件。然后第二个是时钟设定，
对，哦，设定闹钟吗？
闹钟，对，
哦 okay、
闹钟。然后还有开我的 email，
嗯哼，
就是直接打开，然后就连接到 Gmail 的那个 app。
我自己最常用的是像比如说我有时候看到新闻我想要分享到 Twitter 上面、
嗯、
可是有一些网站或者是有一些 App 尤其是台湾的他们的分享按钮里面都会没有 Twitter 这个按钮，他们可能只有 Facebook 或者是 Line、
嗯、
所以我就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快的方法去帮我分享。那通常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会希望有标题啊还有连结嘛、
嗯、
可是如果你用内建的这个就是如果你有下载 Twitter 这个 App， 那在这个浏览器或者是 app 的分享这个 sheet 上面的那个 Twitter， 你用内建的话，它可能有时候只是帮你贴上网址而已。那这样对我就是对我分享上就不太方便嘛，因为如果有标题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个 shortcuts， 它可以帮我抓网页的标题，然后还有这个网址，然后就是写一个新的 tweet， 我只要按一下发送就可以。还有啊，像它有一个功能，我之前有在设计 app 的时候，就是有一个 shortcut 叫做 airdrop screenshot， 就是你一按完这个截图之后，你就去点那个 shortcut， 它就会自动把那张截图叫出来，然后让你问你要不要 airdrop， 然后你的电脑如果在旁边，就可以直接传到你的 Mac 上面。它其实还有蛮多很方便的功能啊。另外一个我很常用的就是播放 Apple Music 的播放列表。我只要按一键就可以了、
对，
就是我不需要把 app 打开然后去找 playlist 然后再选我要听的是哪一个、
嗯、
我把我最常听的两三个加在里面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并没有要跟大家很深度的分享 shortcuts 可以玩出多少花招，但是如果你之前不知道你的 iPhone 或者是 iPad 有 shortcuts 这个东西的话，我是觉得你可以好好的研究一下。那如果你已经是这个 shortcuts 高手，那你也可以欢迎你跟我们分享你最常用的是哪些 shortcuts， 或者是有哪些资源可以参考。那我们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会把我们知道的一些资源就放在节目笔记里面，那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好，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两个东西，就是比较不相关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是 NBA， 因为 NBA 应该正在打总冠军战，那他们有提供一个收看转播的服务叫做 NBA League Pass， 那就是每个月可能固定付一笔钱，或者是就像 Netflix 一样，或者是直接付一整年的订阅费用。几年前我就有用过，当时它的功能就是让你看比赛赛事的转播，还可以选比如说比较贴近球员的视角，你会看到球员变得比较大只啊、
嗯、
在你的画面里面。那当然缺点就是你可能比较看不到整个场整场大家球员跑动的状况。 可是呢过了几年到现在他们又开发出更厉害的功能，就是即时的资讯显示在画面上。因为我们如果用手机比如说用 iPhone 在看这个比赛的时候，你要查讯息你就必须要退出 App。 那在 iOS 上面他们现在有提供这个功能，就是即时的有文字讯息的转播，就是告诉你说前面发生什么事情，比如说Stephen Curry 投了一个三分球没投进，还有他有一些功能就是提醒你说这一场比赛有什么地方可以注意的看点是什么，比如说 Stephen Curry 会不会成为在季后赛投进最多三分球的球员，或者是谁可以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前可能可以突破某个得分的 milestone 之类的。那像这些资讯或者是他在比赛的时候他会跳 quiz 出来，上一次勇士队在打总冠军战是什么时候，上一次密尔瓦基公路队在打总冠军战是几年前，然后你可以去猜，那他会告诉你就是大家猜的结果。所以有互动的功能，然后还有即时资讯，比如说某一个球员在这场比赛他现在的表现怎么样，那你如果有兴趣或者你是重度的球迷的话其实都可以查得到。然后他有另外两个很酷的功能，我觉得讲出来每个人应该也会有兴趣应该吧，他可以直接告诉你说这个球员当他从三分线要投篮的时候他的成功的几率是多少，然后你可以想，
他是预测吗？
对，他是用统计数据去算出来、okay. 所以你看一个球员带着球从三分线一直切进去往篮筐移动的时候他的命中率就会越来越高，头上的框框他们那个可以做到即时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教练模式，教练模式也很酷，他帮你画出来那个箭头就是球是从哪个地方跑的
okay,
传到哪里，就像教练在画战术一样，那只是说他是很即时的直接显示在叠在那个转播影像上面。所以大家看以前看那个球评不是都会讲说帮你画来画去，他其实现在就是可以直接在 APP 里面播放的时候直接显示出来。
可是你这样边看着不会觉得干扰吗？还是还好？
我觉得还好，但是我想应该是看状况，但是那些资讯你可以马上把它关掉、就是一键把它点掉，那我觉得这样好像也还好。如果只是短期要看比如说我突然想要知道说 Stephen Curry 现在得了几分只是这样而已的话，然后点开来看就是查一下马上关掉也可以回到比赛
吗？
他可以啊，他是
整场回去重看，
对，他可以整场重看。那我记得之前我还有看过那种精华，就如果你真的很赶时间他可以只显示有投进球的画面，就整场比赛的那个时间会迅速的缩短。对，可是可能我想球迷应该不会想要这样吧。然后在电脑上你可以同时看，最多可以同时看四场比赛，然后你的游标就他把画面切分成一个田嘛，四格，然后你游标移到哪一格他就会播哪一格的声音。所以如果你是个运动迷或者你有买运彩或者是你很关注这个赛事，你一定要一次把全部的比赛都看完的话，你可以最多可以看到四场比赛。然后最后一个 APP 是功能型的，一个叫 Taylor， 就是裁缝。那它的意思其实有没有发现我推荐 APP 都带有一点这种感觉，就想要用譬喻的方式告诉你那个 APP 是干嘛的。它的功能其实就是帮你把萤幕截图缝起来接起来，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裁比如说对话记录好了，那有时候对话记录很长嘛，超过你手机可以显示的范围，那你就可以分别的截好，比如说三张图或五张图，然后打开 Taylor 这个 APP，它就会自动去抓你前面截的这个萤幕截图一整组五张，然后帮你把它缝起来。那大部分的 APP 设计通常都是会有一个开发者叫做 Navigation Bar 在最上面，就是我们做导览的就是进上一层下一层这个功能，或者是搜寻会有一个 bar 在上面，那上面通常都是有什么时间啊电量啊讯号强度。那下面会有一个 tab bar， 就是我们选功能，比如说 Facebook APP 好了，上面就有 news feed， 然后还有什么 group 或者是商店或者是影片，所以上下是固定的，但是变动是中间的这个 content 的部分会变嘛，
对，
所以它就是帮你缝起来，然后上下保留上下的 navigation bar 跟 tab bar 的部分，所以它可以帮你把那些东西接起来。那要点就在于你在做萤幕截图的时候你必须要保留一部分重叠的地方，不然它会找不到可以接的地方在哪里。那有时候当然如果这个 APP 的设计是它有一些浮动的元件在上面的时候，那这个图片接起来就会有一些瑕疵，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像 Twitter 好了， Twitter 右下角有一个 plus， 就是你要按编辑一个 tweet， 它右下角都会有，所以你的每一张截图右下角都会有一个那个 icon 在那里，所以你当你缝起来的时候它还是会有一个东西在那边，它没有办法完全消除它。那另外一个就是 Taylor 这个 app 它是免费的，然后你不能选择你要把哪几张图截起来，它全部都是自动化，就是它就是由它自己判断你截的那几张图是不是一组的，然后它可以把它缝起来，所以你没有办法控制。所以如果你在截图然后要交给 Taylor 去处理的话，你如果有重复的或者是你不想要截的不想要让它缝起来让它接起来的，你要自己先删掉，不然它你一打开 Taylor 它就是直接帮你抓最新这一批截图然后直接帮你缝合起来。
okay，
我猜
它
判断
的
对它判断的机制可能有一些啦，比如说截图的时间是不是很接近，都在比如说下午两点或者是某一段时间，然后再来因为它的确是可以判断，对，那是不是同一组的 app。然后如果你它会有那个浮水印在上面，因为它是免费的 app，那如果你要去掉的话你就可以就是付钱，就 in-app purchase 这样子。
Titan 讲就是专业的一款 app 来做采风这样子。其实我们刚刚提到那个 Apple 的那个 Shortcuts， 它里面我们刚刚不是说 Shortcuts 里面它已经有内建了一批就是它先帮你预设好你可能会用到的一些功能在 Gallery 里面，那其中有一个也是可以自动帮你把你的截图就是把它缝起来，只是它不是它跟你讲的 Taylor 应该是直的
吗？对，是的。
那那个 Shortcuts 里面的内建的那个话它是横幅的，然后它其实你也没办法自己选择你是哪几张照片要哪几张截图要把它缝起来，它也是会抓你最近一批，但是你可以跟他说我总共要缝六张，那他就会抓最近一批的那六张，对，那如果是五张他就抓最近那一批的五张，然后它也是因为它就 Shortcuts 嘛，它可以放在 Widget 里面，所以你一开然后你只要在上面点选是哦六张这样，然后它就完全帮你缝起来，然后你就可以传输出去。
以上就是我们分享的爆料工具组，
对，
如果你
很喜欢爆料的人可以欢迎来使用然后跟我们分享这些
对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聊这边，那相信我们以后还是会有机会跟大家聊更多跟 app 有关的东西，那可能有比如说我们闲聊的时候或者是还也许还会有另外一集是专门讲 app 的也不一定，或是你觉得我们讲的还不错或者是我们分享的工具你真的觉得有用的话，我们也很希望可以知道就是你使用的感想，那我们下一集见咯，拜拜
拜拜。